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编号019。在目前进行的内容是《俱舍论》，分别是品、有情世间中的有情身，分成九项议题，说明到的是第八项。有关缘起的讨论，先前的内容说明完缘起的重要观念之后，再从讲义的第19份《俱舍论》卷十开始，说明缘起中的四支，如科判所说的别分别四，也就是有关无名、名色、触以及受。上一周说明到有关触知，接触的触，触知的部分。那触知根据经典论书阿毗达摩总共合集为16种。那第一大类是有关六触。六处也就是眼识相应处，眼识相应处乃至于意识相应处，总共有这六种。从讲义的102页开始，那接着到讲义107页说明的是将前六处依着标准的不同，又可以复合为二。第一大类是眼识相应处，乃至身识相应处，这前五处，由于所依止的是有对根，也就是眼根乃至于身根，这样是色法的有对根，因此称为有对处。第六意识相应的处称为真与处。至于真与处的缘由，在俱舍论总共有两家说法。第一家可以说是正义，第二家是义说。第一家认为所谓的真与处的真与所指的就是名称，就是名称。那真与这样的名称本身是意识相应处所缘的境界。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就所缘的标准立名为真与处，立名为真与处。那第二家的解读认为意识借由语言作为与所缘境上的真上力，如论文所讲的讲义107页科判刮胡小 B 引文的第一行，意识语为真上方于境转，意思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之下，有情的意识尤其是以人为主了，借由语言增强的关系呢，对于所缘的境界能够缘取攀缘。比如说讲到听到杯子，我们人类就会在心上就会出现一个杯子的形象，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借由语言为真上。那当然意识不一定要借由语言为真上，只是为了要说明真与处的立名原因，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那意识能够借由语言为真上，作为一个间接的媒介条件攀取所缘境，然而前五事是不能去缘取语言的， 不能以语言作为条件来缘取所缘境，所以意识本身就称为真语。而与意识相应的处就称为真语处。那这与第一家的解读不同，如黑板上所陈列的，第一家真语是指名称，第二家真语是指意识。名称是意处的所缘，所以论文所讲的真语处是就所缘而立名。那第二家真语处立名的缘由是就相应，也就是处与意识相应，因此如此的处就称为真语处。好，那以上是先前课程所说明的内容。接着请看到讲义109页，同样的眼识相应处乃至于意识相应处，这六处又依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有分成八种处。论文提到，及前六处随别相应，复成八种。颂曰：名无名非二，非二就是指非名非无名。好，那这是一大类。那无漏染污余，就是无漏处、染污处以及其余的非无漏也非染污的处，就是余。好，另外第三类呢，就是与爱或者与会相应的处。第四类就是顺乐受，乃至于顺苦受、顺非乐非苦受，就是顺舌受的处。好，那以上呢总和就有八种，就有八种。那依着四类的条件而分。好，更正，依着三类的条件，依着三类的条件而分。好，那第一类所谓的名无名非名非无名处呢，这边的名就是指无漏会，所以所谓与名相应的处就是与无漏会相应的处。无名处呢所指的就是染污处。那染污如果以三性善恶无忌三性做说明的话，染污所指的就是不善或者是有负无忌，这两种都可以称为是染污的。那所谓的余就是指非名非无名处，也就是扣掉无漏的属性以及扣掉染污的属性，其余的就是指非名非无名。论文最后一行就有提到，以性质来分别就是有漏善以及无负无忌。好，这是第一种类别的分法，归纳为这三种处。那第二种，将无名处中一分朔起，依彼复立爱会二处，爱会随名共相应故，就是将第一类中的无名处依着与爱相应，或者是与会，就是称会的随名相应。那由于呢这两种的染污性，他论文提到是朔起，就是比较朔朔分别升起的，比较明确明显的，那因此特别谈爱会相应的两种处。好，那接着第三类的分别是由顺受相应的处做说明。那此处呢以三种受，顺乐受处、顺苦受处以及顺舍受处。论文是以顺不苦不乐受，就是舍受。好，那论文接着提到说，此三能引乐等受故，此三就是指顺乐受处 能够引乐受，顺苦受处，可以引，能引苦受，顺不苦不乐受处，能引不苦不乐受。好，那第二个条件是说，此三种处是为乐等受所领纳。这边的领是指领纳的意思，因为受的作用就是领纳。好，那接着论文提到第三种条件是或能为受形象依故。主持都是指这三种处，顺乐受、顺苦受以及顺不苦不乐受处，这三种处能为受形象的所依止。好，基于这三个条件，因此这三种处称为顺受处，还称立名为顺受。好，那关于这一段文，导师的著作特别有提到，而且导师的诠释方法很特别，是将聚色论文的这刚才所叙述的这三个条件，能够被称为顺受的这三个条件倒着去解读。那请看到讲义109页注脚56刮胡二。导师提到说，处与受等俱生，受等当然就是有受想思，这是经典中有说明的。处与受等俱生，而处为受的近依，处是顺受的，是什么意思呢？聚色论约三义做解释。第一义就是这三种处能引个别引三种乐，那因此这个论文的解释所表达的就是处作为条件能够生起受，处为缘，缘就是指条件的意思，以处为缘生起受。好，那论文的第二义，此三处是受等，此三处是乐等受所领，那意思就是说受以处为所领，能领的是受，那所领的被领纳的是处。好，请翻页，同样看到注脚栏的第一行，聚色论文的第三义是能为受形象依，那主持都是三种处，处的形象是顺为俱非，俱非就是指非顺非为，非随顺也非为逆，那这样的处形象能够作为受的苦、乐、苦舍这三种受形象的所依止。所谓的顺为指的就是接触到某种境界，这样的境界是随顺于有情的，那因此呢就会升起喜乐等受。那如果是所接触的对象对于友情是内心是相违的，会感到不悦的，那所升起的就是苦忧受。如果非顺非违呢，那所升起的就是不苦不乐的感受。好，所以说处能为受形象的依止。好，那导师接着又提到聚色论文又说明处能为受所领及形象所依，因为两者的形象非常近似，顺为俱这三种处，俱非啦，顺为俱非这三种处是乐苦舍这个别的三种处所依止。那如果将三义倒过来说，处的形象与受的形象非常相近，所以处能为受形象所依。好，那处本身既然能为受形象所依止，那所以呢 这处本身就能够为受所领纳。由于处能够为受所领纳，因此处就能够引身受，就能够引身受。那所以基于这三个条件，这样的一种情况有环环相扣，因此处就称为是顺受，顺乐受、顺苦受、顺不苦不乐受的处。好，接着导师做结论。经论中说受以领纳为性，不只是领纳境界，那受也总取所缘的境相。那领纳境界，导师认为这样的说明不容易去表达受的特性，那反而是领纳随处，领纳处的顺为非顺非为这样的一种形象而生起受，才能够更为明确的表示受的特性。所以总而言之，导师从俱舍论这一段文表达出要去理解所谓受领纳的作用形象，还是源自于生起受的条件，也就是处，借由处对境界的顺为俱非这三种情况，来表现出受去领纳境界时有这种乐苦舍的一种感受。好，接着再请看回论文讲义110页。问题说明到如何处为受所领形象一，处能引身受，这就比较没有问题，因为以处为缘身受这样的缘起之是一再说明的，但是前文并没有提到说处本身为受所领纳，那处的形象能够作为受形象的所依止，这在前文并没有说明，因此在这段文就附带一提。那论主答曰：由于两者的形，由于受的形象即是于处，那受本身是依处而生，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说处是被受所领纳，那处本身的形象就作为受形象的所依止。好，那这样的关系就如同刚才提到导师的著作里面，如果将三义倒过来说，彼此间环环相扣，两者间这三义环环相扣的关联性，也可以借由俱舍论这一段问答看出来。好，那因此总和前面的眼等相应处乃至于意识相应处的六种处，那接着提到的有对处跟真与处两种处，那最后又提到八种处，也就是讲义109页的八种处，那因此总和就是有16种处。当然16种处不是完全没有关联性的，只是依着分类的标准不同而给予不同的段落做说明。好，那说明完处之后，接着说明受之。论文提到受何为义，颂曰：从此生六受，五属身与心。从此的此就是指处啊。论文长行的解释：从前六处生于六受，为眼处所生受，乃至于呢是意处所生受。那这六受中前五受名为身受，因为这前五受所依止的呢是色根， 就是眼根乃至于身根，称为是色根，物质性的。那第六种受呢，是由意识相应处所生的，因此呢称为是心受。由于这意识相应处所生的受，它是只依止于心，所以说但依心，这边的但是只有的意思。好，那接着第二小科辨义，主要是在辨明处与受是不是同时生或者是前后生。如果从十二缘起知的话，是处缘受，也就是处在前受在后。但是呢，先前所提到的，在根品所提到的心所法中呢，大地法，大地法它是同时具生的，只要有心王升起，必然有这十种大地法具时而起。那十种大地法中就包含了触跟受两种心所。那或许也许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大圣为识，五片行五别境。那在五片行中呢，触跟受也是称为片行心所。那所谓的片行的含义跟部派的大地心所法的含义可以说是雷同的，也就是只要有心王升起，这样的心所法必然会聚时而起。好，基于这样的一种教义上看似有冲突的地方，因此会有这段问答：受升起的时候究竟是在处之后，或者是受与处是同时存在的呢？接着有部，依有部作回答。毗婆叉师说，具时起处受辗转为具有因。那具有因的定义就请大家参照在具色论根品中卷六有提到，如果以讲义的编排是在第十四份讲义，大概是在428页到439页左右，会有提到六因四缘五果中六因的具有因辗转为因，那辗转为果法成为具有因。好，所以站在有部阿毗达摩的说法呢，由于是大地心说法，所以是处与受聚时而起的，同时存在的。接着金部问难，云何二法聚时而生，能生所生的道理可以成立呢？能生是指处啊，所生是指受，就是十二支缘起中的处缘受。既然同时存在了，你怎么去分别能生跟所生？能生按照道理来讲一定是在所生的时间之前嘛，那所生的果法一定是在能生的因法之后嘛，这样才可以去分别能生所生啊。如果同时存在的话，同时现前，同时从无到有，怎么去分别谁是能生谁是所生呢？好，接着看到讲义110页有部反争问，问说为什么同时存在的两法不能成立能生所生呢？经部回答，无功能故，于以生法，于法无能。对于已生起的果法，也就是所生的果法，既然所生的果法已经生起了，请问能生对它有什么作用可以让它生呢？意思就是说，如果两者是同时存在的话，代表什么？代表所生的受已经存在了。那处跟受是同时从无到有的，那处对于受的升起有什么样的功能作用呢？好， 基于进步这样的一种说明，有部提出他的质疑，指出进步这种回答的过失。此语例中意义无别，如言恶法具实而生，能生所生亦不成，予以生法，于法无能。这样的一句话的含义道理是与先前所讲的重复啊。那既然重复，意思也就是说，有进步的回答并没有更明确的去说明如何具生法不能成立人生跟所生。那有不非的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有不反争如何不利，进步在回答的时候，回答的内容其实跟讲义110页进步复难的这一段文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只是换个方式讲而已。那因此呢，有部才会说此语例中意义无别，此就是指予以生法，于法无能，这样的说明跟一开头就是上一段文今不复难的云何恶法具实而生，人生所生亦可成立的这样例中的意义是一样的。所以今不的回答并没有真正的回应有不的反争。好，所以基于有部的非难，今部再次反诘问难说，若尔便有互相生失，意思就是说，好，如果人生与所生是同时存在的话，要指出它的过失就会是彼此相互而生，相互为因，相互为果。好，那有部说许故无失，意思就是有部本来就承认称为具有因，就是两法相互为因，互为因，互为适用果，这个是有部承认的，所以没有过失，对于有部自己来讲说没有过失的。那基于这样的理由，今部再次破斥说，有部你虽然至终允许恶法可以互相生为具有因，也互为适用果，但是呢，契经中并不允许畜与兽这恶法互为因果。为什么呢？契经明确的提到眼畜为缘生，眼畜所生兽，所以并没有契经会提到眼兽为缘生，眼兽所生畜。意思就是说，契经只有提到畜生兽，并没有提到兽生畜，所以依照契经的了义说，并没有说畜兽可以互为因果，可以互生互为因果。好，接着这是从校正反驳有部至终所允许的畜兽为具有因，互为果。接着再从理证做说明，又此亦非理，越人生法故，若法即成，人生彼法，此法与彼识别即成，如先种后芽，先乳后肉，先极后生，先义后事等等。好，此义非理的此义就是指因果同时存在，互为因果，人生跟所生同时互为因果。因为呢，就像世间大家共许的种跟芽，人生的种一定是在前，所生的芽花果一定是在后，乃至于呢，一定先物质的先撞击之后才会发出声音，而不是先有声音那后来才有撞击的这种情况。 那再者呢，如圣教或阿毗达摩所讲的，先有一根，那藉由这种无间灭意，那后升起六识的其中一识，所以说是先意而后有识。这边的意是指一根，也就是先前所提到的无间灭意。好，那因此必然是此法能生彼法，此法与彼法的时间绝对是不同时的，所以论文提到的是时别，时别就是时间是个别不同的。接着有不就就，先因后果非不即成，亦有即成同时因果。举例，眼识等与眼根还有色境等等是同时存在的，那四大种与四大种的所造色也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好，所以有部认为所谓的因果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前因生后果，另外一种是因与果可以同时存在。那因与果可以同时存在，举例子呢，就是借由眼根缘取色境升起眼识，当眼识升起的时候，眼根跟色境仍然还是存在的。那其余的五根缘取五境生其余的五种识也是如此。好，那同样的，借由四大种升起大种所造色，当大种所造色成就的时候，四大种仍然是存在的，这就代表因与果是可以同时的。好，接着经部就反则，此中亦许前跟进作为升起的条件，能发后所生的事。那前四大种以及所造色的合聚生之后的大种所造色，这样的一种说法有什么道理上的缺失而需要去遮止的呢？所以经部仍然一直强调，即使是根缘尽生事，也是根尽在前所生的事在后，所以仍然还是有先后啊。那乃至于四大种升起大种所造色，也是先有四大种才有大种所造色，仍然也是有先后。那因此看到有不就跟经不折这两段，可以说两者都有它的正确道理，但是呢也可以说是各执为一边了。好，基于如此呢，有不就在反争问，如隐与生岂非具有。在这一段文，大正藏的底本原本是以生这个词，这个字词，但是呢请看到注脚68，在宋元明公本呢是教刊成牙，教刊成牙。那如果对应真谛三藏的译本呢，确实是用牙，牙这个字，也就是注脚69的刮胡一啊。好，那在普光的俱舍论记所写的文也是用牙，也是用牙。那这样的举例其实在先前的论文已经有提出了，先前的论文也就是指在根品的具有因确实有引用牙跟光照牙所产生的影。所以有不举这样的一种说明例子，意思就是说物体的本质跟藉由光源所呈现的 影子两者也是同时存在的，两者也是同时存在的。那因此在讲义112页注脚栏 住脚六十九挂户二，就是住脚栏的地方。普光居舍论记引文第二行提到说，今不持中所以不破，具有因中前已破故。那如果大家看回具有因的段落的时候，其实今不施虽然破次降的一种理论，但是有不还是有在反驳，还是有所谓的救护反驳的论点。那最后讨论也有点算是不了了之，就是各执一边。好，所以普光的意思就是说，论主到这边这个段落就没有继续讨论了，因为在先前具有因的时候已经两派说法已经争论过了，所以有兴趣的可以再看回先前根品具有因的地方。那目前这个段落到底处与受是同时还是有前后识别，就讨论到此。好，那接着看第二小段的讨论。这一段的讨论稍微复杂一点，因此呢在黑板上就将具舍论文以及参考普光的具舍论记做图表的展示。因此等一下在说明论文的时候呢，也请大家看到荧幕上就是呈现黑板的大概中间偏右所图示的内容。好，讲义112页第一小科，今部上座是，今部的上座一般都是指施利罗多啦。好，有说处后方有受身，根茎为先，次有事起，此三合即名为处。第三刹那以处为缘而生起受。好，所以如黑板上的第一个小段落，今部在时间流的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第三刹那，第一刹那中根缘尽而生起事。那以今部的说法，这样的三合合的情况呢，这样就本身就是处。当然有部是不一样的，有部是说借由根茎是三合合定有处的法体升起，但是现在是以今部的宗派作为表述。好，所以在时间流的第二刹那呢，就是所升起的事本身呢就被名为是处。第三刹那借由处的条件而生起受，所以呢处与受以今部上座的解释是不同时的。好，基于这样的一种主张，有部加以指难，若而因事非皆有受，诸事亦因非皆是处。这个讲法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参考黑板上的图表以及注脚70普光的具舍论记的说明。如果主张处之后才生起受的话，两者是前后生的关系，以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应该第二念处时的事并没有受这个心所得以相应。所谓处时的事，其实就是因为三合合即是处嘛，这是今部的主张，所以意思就是说在第二时间点这时候的事体，也就是处本身并没有大地心所法受。那为什么说没有呢？因为受是在第三个时间点才升起的，对不对？所以在第二个时间点的时候并没有受，并没有受心所与事 相应。所以普光才会讲以此念处生后念受故，以什么故，就是 表述原因了。为什么会说处时的事，处时事是非皆有受，就是因为在第二个时间点的时候受还没有升起，受要等到第三刹那才升起，这是金部上座自己说的嘛。那这样就违反了大地心说法，主张说只要有心事升起必然会有受，作为大地心说法来相应，就违反了这样的主张了。好，那再来论文的第二个反驳的论点，诸事亦因非皆是处，请参考同样是图表以及普光居士论记提到的是第三念受时同受同时的事亦因非是处，原因是什么呢？以此念受是从前念处生。好，那这一段这一句话呢所表达就是在第三个时间点的受，这时候的受，那同样的如果他有与相应的心事的话，这时候的事还不能称为是处。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升起下一刹那的受，还没有升起下一刹那的受，所以这时候呢只能称为是而不能称为是处。那因此就违反了金部上座自己所主张的三合合的这个是本身就名为处。然而在第三刹那相应的是的时候，由于还没有升起下一刹那的受，所以呢它不能称为是处。那光寂所表达的说此念受是从前念处生的意思是说，与第三刹那相第三刹那这个事体相应的受是从第二刹那的这个处所生的，而不是从第三刹那的事所生的。因为金部主张的畜生受是有前畜生后受，而不是同时的畜生同时的受。基于这样的理由，光寂才会说以此念就是指第三念的受是从第二念的畜所生，而不是从第三念的事体所生。所以第三念的事体也就是受同时的诸事就不能说成是处，因为第四念的受还没有升起。好，那为什么会说第四念的受还没有升起就不能说第三念的诸事称为处呢？因为如金部所主张的此三合故即名为处，那第三刹那缘处而生受，所以当受升起的时候它的条件能生的这个条件才称为处。那所以如果受还没有升起的话，事体本身就是事而已，它就是了别外境的事，还不足以称为作为受升起的条件。好，那基于这样的有部问难，今部上座就加以会通。吾如是师，因前未处故，后处未受生，故诸处时皆悉有受，所有事体无非是处。这一段文就请看到 黑板图表的第三，经部的会通是说，基于前位的处故，基于在第一刹那的时候，这个处故，那第二刹那与第二刹那就会升起受嘛，在这个受位时的处，就会存在，而前受位时的处就会升起处位时的受，所以我们叫处位时的受呢，就是在第三刹那的时候也有去处对外境，与此处同时间点的受，是借由与第二时间点这个受位的处所升起的。好，基于这样的理由，所以经部的会通就是在每个时间点有情都会有处对外境的情况，那么在下一个在处对外境的下一刹那就会升起个别不同的感受，所以当前位的处而升起后位的受，那后位的受当那个时间点也有处对外境的这个处心所升起，所以论文才会讲说所谓的处位受，处位受就是由于处同时并存的受，是借由前一刹那前一个时间点的处所升起的。那因此呢，在个别的时间点每一个处它都有受，都有受跟它同时存在。那 既然如此，考量到下一个时间点友情在处对外境的下个时间点都会有个别不同的感受，所以在上一个时间点的事体本身就可以称为是处，就可以称为是处。那因此以这两段文来会通上一段有部的问难，有部的问难有两种，第一点是是非皆有受，第二点是诸事因非皆是处。对于第一个问难所对应的就是经部时会通的地方，在处的时候，也就是事体存在的时候，它事实上也有受，只是这个受是由更前一个时间点的处所升起的，如同黑板上所表达的。刚才有部的问难是说经部是这样的一种主张，第一刹那根源尽和合生事，这个事能够升起受，那因此这个事就是十二支缘起中的处，以处为缘生受。那有部的问难就是说，如果处跟受是有时间点上的前后生，因此在第二个时间点的处就没有受，因为受是要到第三刹那才升起的，而在第三刹那的这个时间点所存在的心王，也就不能被称为处，因为呢这样的心王要等到第四刹那才会有受升起。而刚才所存在第三刹那的受并不是由第三刹那的事体所生，是由第二刹那的事体所生。好，那因此针对有部 所提出的这两点问难，经部的回答就是说，并不是像有部所讲的第二刹那的处没有受，而这个受呢，是早在第一刹那的处所升起第二刹那的受，那因此这时候就有受了，就反驳了有部师所讲的无受这一点。那同样的意思，同样的理由，在第三刹那这个时候，有部认为不能称为处，但是以经部师来讲，如果考量一个时间相续流的话，在第四刹那必然会有受升起，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就能称第三刹那的这个事体是处了。好，那论文经部的会通比较不容易读的，就是它有出现几个词，第一个词就是前未处故，那第二个词就是处未受。那所谓的处未受所指的呢，就是跟处这个时间相同的受升起。那这个受升起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前一个时间点的处所生的。好，那接着有部就加以非难，指出经部会通并不合道理。经部师就反问，不合哪种道理，与哪种道理相违背呢？那有部接着就出过，就是指出经部会通的过失，未或有时二处尽别，因前受未处生，后处未受，那如何意尽受，从意尽处生？或因许受，此心相应，非与此心同源一境。好，那这段文又更稍微复杂了一点，请参考那个注脚72。所谓的二处尽别，意思是指在不同的时间点，这个别的处所缘取的境界有时候是会不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某一位友情在第一刹那缘取色，第二刹那呢就去缘取声，所以这二处两个时间点的处所缘取的境界不一样。那因此普光的聚色论记呢，引文第二行就指出，一处缘色，那一处缘声，故言或有二处尽别。那接着，因前受位处生，后处位受，如果将受位处位拿掉的话，简单的讲就是因前一刹那的处升起后一刹那的受，但是呢，前一刹那的处所缘取的对象是色，后一刹那的时间点的受所缘取的外境对象是身。因为如一开始所描述的嘛，两个时间点所缘取的境界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前位的处所缘取的时间点，前位的处这个时间点所缘取的境界是色，下一刹那的时间点所缘取的境界是身。那因此呢，有部指出了，如果在两个时间点所缘取的对象不一样，因此主张处为先，生之后的受，那么不同缘取不同的境界，这个受怎么可以从意境而生？也就是缘取生作为境界，怎么会从缘取色的处升起呢？这是很不合逻辑的。好，那因此如果以图示的话，就是在以第二个时间点表述， 第二个时间点的处是缘起色境，第三个时间点所升起的受，这时候呢是缘起声，缘起声音作为所缘境。因此论文才会讲说，前受位的处，为什么称受位的处呢？因为刚才经部在会通的时候说，第一个第二刹那的处会有受相应，是源自于第一刹那的处所升起的第二刹那的受。好，那基于这样的理由，有部就反难说，如果现在第二刹那所缘取的境界，以光寂举例是色境，那这时候的处是所谓的受位的处，受位的处，那这时候的缘取境界都是色。好，那所升起的后位的受，这时候的受呢，以刚才金布施表达说，第三刹那产生的这个触对这样的一种心所，基于升起第四刹那的受，所以呢第三刹那的事体也可以称为是触。那因此有部接续的金布施刚才的会同才会讲说，触位的受，由前受位的触升起后处位的受，这都是接续于上一段金布施会通无如是师的叙述。因此有部举了这样的一种例子来说明，如果第二刹那的处是缘色的话，第三刹那同样一位有情改缘声音作为境界，那这两个时间点所缘取的境界不一样，你怎么可以说以缘取色的处升起缘取声的受呢？这是不合事情、不合实情，也不合逻辑的。心所前后相生所缘取的境界一定会是一样的，如先前所讲的眼识相应的处升起眼识相应以处为缘的受，不可能说眼识缘色境相应的这个处却升起了耳识缘生境相应的受，这是很不合逻辑的。好，那因此呢有部指出了这个过失，如何意境受却是从意境处而生，这两个意境表达的就是所缘的境界不同却有前后相生的情况。好，那第二种反难就是说，或者金布施，你应该会允许受虽然与某个心王相应，但是受本身却与相应的心王并不圆同一个境界。那意思就是说，当第三刹那的受它是缘取生，那这时候与它相应的心王也就是同时间存在的这个事体，它并不是所缘境是一样的，但是彼此呢竟然却说两者是相应的。去了别色境的这个事心事， 却与领那身的受心所可以相应。那以这样的一种说法，事实上就是很明显的违背心心所相应五义中所缘要相同的定义的。好，因此呢，有部就指出了，如果按照金布施上一段文的会通，就会产生如此的过失。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第一节课就先到此。那这一段文，因为俱舍论本身所使用的词，受位的处，处位的受，这样的一种说法比较难以去掌握，所以会建议遇到类似的论文，最好就是将它图表化，然后对应古德的注释加以进一步的理解，就会比较容易了。好，那今天下课休息到8:10。